各位同修，我们继续接着韦师三师颂讲下去。今天要讲的是第十讲，三智性与三无性。122页，三师颂的上一讲讲的是是为利难，皆是违背教理的文难。那么今天接下去要讲的是是为教难，皆是违背教义的文难。是为教难颂文有五首，在韦师三师颂里边是由第二十颂到第二十四颂，这五段颂文说的全是三智性与三无性。这五首颂的内容说的是为师的基本宗义，三智性与三无性。今天讲解的方式是先说明三智性跟三无性，然后再依照颂文全释解是为教难。这个三智性三无性有时候也会给我们搞得脑子糊涂，所以在这里要特别给这个智性无性我们给它辨别清楚。所谓三智性，就是偏激说智性，依他其性，原成实性。这三智性是唯识中一切法义的根本，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法义。唐代义经大师撰写《南海济归内法传》，它里边有一句话说：“相宗以三性为宗。”那么有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到三性的重要。法相宗是以唯识中道，中道者就是正现非空非有，见者偏空偏有之谓。唯识宗另外一个名称就说就是叫做中道宗。什么叫做中道呢？不执着于有，而又不执着于空，原理两边行于中道，所以就称为中道宗。而三智性三无性就是告诉我们要不知空有，行于中道。所以讲义上说，行者深观一切法，无一法偏于有，亦无一法偏于空，无不具备中道妙理。这个中道妙理如果是宏的方面来看呢，就是三智性。在《皆深密经》一切法相品里边这样说：为诸法相略有三中，何等为三？一者偏激说之相，二者依他其相，三者原成实相。此中的相在这个地方是当作性质来讲的。在我们的概念里边，所谓相是万法之相，万法的形状外表；所谓性是万法的实质本性。可是在佛经上边有些地方呢，相性这两个字很难分辨，要靠我们自己来选择了。比如说《般若心经》上边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事实上，这个地方所说的诸法空相，就应该是诸法空性，诸法的本质自性，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可是心经上面明明用的是相，是诸法空相， 我们就应该给那个相字当作发心来解释。这个地方《解深密经》上面也是说，诸法相略有三种，偏即说之相，依他其相，原成实相。事实上说的汉字，偏即说之性，依他其性，原成实性。在这三字性里边，是以依他其为中心，诸法皆长因托缘而生起，有情与因缘和合的假法上去执计较执着，认为是是我是法，这个就叫做偏即说之性。有情在依他其的假法上了知诸法缘起，缘起性空，那么诸法都没有实在的执性，这就成了缘成实性。所以偏即说执性，依他其性，缘成实性。顺序上面说是偏即说执性摆在前面，依他其是在第二，事实上应该就是以依他其性为基础，从依他其上边，如果我们计较执着，就成了偏即说执。我想同学们，我们大家都会了解，世间万法一切有为法，全是长因托缘而生起而存在。既然是长因托缘生起存在之法，它会随着因缘的变化而本身也会变化。那么长因托缘生起之法，如果在空中里边来讲，就是缘起性空。长因托缘生起的法，它没有本身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是跟着因缘的条件而变化，也就等于是空中的理论缘起性空。因为是缘起之法，它是无常的，它会变化，因为它本性是空的，没有本质，没有自性，那么这个就表示无我。缘起表示无常，性空表示无我，因为它没有自性，没有本质，就没有任何一法都没有它自己固定不变的性。我们常常举的例子说是这一副眼镜，眼睛如果跌碎掉在地下，一脚踏碎了，这里边任何一样东西代表不了眼睛，因为它是有许多种东西组合起来的。一本书也是一样，这个书如果是被火烧了掉在水里边跑烂了，这里边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代表书，因为一切全是假名。那么在三字执行里边来说，是以依他其为中心，长因托缘生起之法，包括我们人，人是五蕴祸合而生起的。那么世间万法全是因缘祸合而有了这个一时的现象，随着因缘的变化，现象本身也会变化，所以这一切都是假有，都是幻化的。可是我们如果在这个长因托缘依他其的法上边计较执着，一切给他当成实在的了，那就是偏即说执，普遍的计较执着。执着什么？执着我是永恒的实实在在的存在，我所有的一切我都要掌握住啊！明明是幻变无常的，我们希望他能够永远为我所有，这个就是偏即说执。如果在依他其之法上面，我们了解他是长因托缘生起，他没有本身固定不变之性，而不去计较执着，这样就偏向于近乎于缘成实性这一方面，也就是诸法的实相。诸法的实相是什么？就是无常、无我、没有自性。 如果换一个方式表达，偏举说之性是有情，就是人在依他启发上边加离名相而生气的一种普遍计较执着，这本是情识上的妄忧，而有情与这个加离的名相上计较执着，这就是偏激说之性。依他起性诸法是因缘众多的原因跟条件和合而有的，如以水土和合成泥而制成了平薄，这都是因缘和合的加油，本身没有他自己固定不变的体性，所以是依他，他就是因缘啊，依他起性。缘成实性是依他起诸法的体性具有圆满成就实性三义，也就是真如实性，也就是在依他起上边不去计较执着，就近乎于圆成实性。讲到这里，我额外加一点补充的材料，是课本上边说没有的，这个地方也能够让我们对于三智性三无性增加一点了解，这是从别的地方应用出来的。另外一本书上边就问了瑜伽系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瑜伽系就是代表唯识宗了，也就是说唯识宗的学说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回答说瑜伽系，瑜伽系的学说内容极为繁薄，包括方面甚广，现在只就宇宙观问题简略的介绍一点。在这个问题上，瑜伽系继承诸法实相论而加以补充跟发展，认为实相应该有两方面，它既不是有自性，又不是一切没有自性，又不是一切都无所有，这样的认识才是离开有与无的执着，而就是中道。离开了有，离开了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边接触的一切法，既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但是又不是不存在。我们说用的桌子椅子啊，我们说这些万法都没有自性，他们都是因缘和合的啊，都是一个假名。可是我们离开桌子椅子，又不能上课，又不能够坐下，又不能够当做饭桌吃饭，它是假名，但是在它存在期间，它还有它实实在在的用处。所以我们不能够执着于空，说这一切都是空的啊，眼睛是空的，它没有自性，它本身就是几种东西的组合，它是一个假名。可是老年人离开眼睛，马上就等于睁眼瞎子一样的啊！你要看书看报纸，随时都要带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认为哦它是空的啊，我们就执着于空，也不能够认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啊，你不小心跌在地下一脚踏水，什么都没有了，这里边玻璃也好，塑胶也好，任何东西它本身都不是眼睛，那就是告诉我们不知于有，不知于空，而行于中道。所以说瑜伽系说诸法自性有三种，一切法都是依中言而起，这就是依他起自性。依他起的万法由于凡夫的种种虚妄思量分别，这就是周遍嫉妒，而有了种种虚构的体相在我们心识上表现出来。其实这种种体相是假相，是完全没有的，这便是偏激说之性在依他体性上边离开了虚妄分别，便证到圆满成就的真实，会叫做圆成实性，或叫做真如，或叫做实相。这三性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偏即说之，好像是夜间行路，看到一条朝圣而误以为是蛇，其实蛇没有，而好像是有。以他其形的，就好比是那个朝圣，圣有它的本体，它的体是用马做成的啊，用马加上人工，所以它是因缘所生法，而因缘所生法只是假有。缘成事好比是圣体的马，而马是真有，圣是假有。马经过人工技术种种因缘条件做成圣子，圣是一个假名，而马的本身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个只是一种比方的说法了。从三性里面来观察，有三无性，刚才说的有偏即说之性、依他其性、缘成事性，但是认真的深一层看，这三性里边都没有知性。第一，偏即说之相是没有，偏即说之是一种虚妄执着，它本身是没有知性的。第二，凡夫认为自然而有的事物，只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之法就是缘起性空，同样的没有自性。第三，诸法的事相也是空不可得，这便是生亦无性。我们说缘起性空，诸法事相，事相是真如，也就是空性，空性根本抓不到、看不到、摸不到啊。经典上说法身非身，事相无相。我们说佛陀的法身，法身不是身了，这是一种形容词，表示佛陀是以真理为身，法身就是真理。那么事相呢啊，我们有事相，就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相，事实上假相才有相，事相没有相。桌子、椅子，我们说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因缘获合的，都是假相，都不是事相。而事相就是法性，法性是看不到摸不到，是没有相的。下面又问了，三性三无性的说法跟龙树的生一体、实素体啊，跟龙树的儿体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三性三无性的说法仍然是以缘起性空的理论为基础，但一切龙树的一切皆空，他的理论里是只就三无性的一方面来说，一切皆空，万法都没有自性。但是瑜伽系同时又主张三性，就是有，就是就三无性的一切皆空，是就三无性一面来说的。而瑜伽系主张三自性的，而且详细的阐述了三性的一边的道理，同时他也跟这个小乘佛的说一切有不的理论里都采用了说一切有不的理论，他是站在三执性一方面，而缘起性空是站在三无性的一方面。三执性事实上全是依他起、偏即说之，都是假法，只有缘成事，而缘成事事实上就跟缘起性空的空性是一样，也就是真如实相。真如实相就是空性，就是缘成事。总而言之来说，三执性三无性，如果拿三执性来说呢，是在缘起啊，种缘获合生起之法，在依他起执行这一方面来说，依他起生起的法，如果我们在这些法上边计较执着，那就成了偏即说之，从无蕴获合而有了假我。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假我就是永恒的、真实的，那就是偏即说之。 世间万法都是一种现象，都是一时的存在。如果我们一直认为它是永久的存在，实在的存在，那也是偏激所知。如果我们在一他起之法上面不偏激所知，那就近乎圆成实。我们再看讲义，第一半是三业，一三自性。如上所述，三自性就是偏激所知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再分述如下：一偏激所知性就是我被凡夫的妄性以主观的观念周遍嫉妒种种因缘生气之诸法，知其为事由，曰偏激所知性。戒慎密经一切法相品里边说，云何诸法偏激所知相，为一切法名假安离自性差别，乃至为令随其言说。偏激所知，大观是我争的不是钱，争的也不是东西，我争的是一个利。这个利有自性吗？利没有自性啊，是我计较执着，我认为我在这一件事情上边我是绝对有利的。可是这个只是我自己来说的，别人或者对方站在他的一方面来讲，他就认为我没有利，他才有利。而我们世间普遍计较执着，我们要争气争利，争不出结果来。很多事情全是罗生门事件，根本争不出一个道理。眼前摆着天天登在报纸上面的事情，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只有当事人心里明白吧。我们外观的看不出它的真相。文殊三世颂上面这样说：有彼彼偏激，偏激种种无，此偏激所知，自性说无有。就是说，这些偏激所知的东西是没有自性。我现在要解释个名词，自性，自性。我们经常讲到自性，自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可以这样说，自性就是永远不变自性。性，我们常常说性跟知连在一起，性知，性知，自性本知。我们说这个衣服料子好不好啊？这个质料怎么样啊？摸起来这个布料很好，有一种质感。性就是知，知性就是一种永远不变的性质。或者这样说，本来如此，永远如此，没有任何方法使它改变的，这个就叫做自性。可是在这个宇宙之间有没有这种东西呢？没有，有为法，我们接触到之法，没有一样东西它是本来如此永远如此，没有任何方法使它改变。一切法都是随着环境随着因缘不断的在改变，所以一切法都是一种假象，都是一时的现象，而没有自性。所以说缘起性空，中缘火和生气之法没有自性，称为性空。为什么？它没有固定不变之性，它跟着环境来变化，所以称为性空。性空就是空性，空性就是没有自性，就是没有自性。那么所以一切法没有自性，而我们普遍计较执着，要执着希望它能够恒常的实有的存在，这个都是一种虚妄的。所以称为十论卷八解释这一首颂文说：周遍嫉妒，故名偏激；品类众多，故名彼彼。未能偏激，虚妄分别；只有彼彼虚妄分别，偏激种种，说偏激无，为说妄之运出界等惹我惹法自性差别，总名偏激说之性。如是自性度无所有，立教推争不可得故。那么就是说，为说妄知运出界等惹我惹法自性差别。妄知什么呢？ 王之无允，允就是无允，出就是事而出。内流出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外流出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经。事实上就是主观的我跟客观的环境。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因缘和合所生啊。如果我们妄知无蕴十二处十八界，妄知我跟法都是有自性的，都是实在的，那就是偏激所知了。因为他们是如是自性独无所有，颠倒过来说就是根本没有自性。在道理上，在教义上，你去推证而带不到自性。解释的十分的意思是说，一般人跟世间的事事物物都认为是实有，妄知无蕴十二处十八界为实在的我法，因而周遍极度。实在这一切都是为实所变，是有情的虚妄分别所造成的，这个就叫做偏激所执行。我们是妄知无蕴，无蕴祸合而就是我。那么事而处是什么？还是我，包括着跟我所处的环境。内流处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就是我。外流处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六种境就是我所处的环境。十八界还是包括着我跟我所处的环境，完全一样。那么印度的释迦论师对于以上这一首颂文的解说并不一致，像南陀分偏激说知性为能偏激与说偏激两门，而护法安慧再给他分为能偏激说偏激、偏激说知三门。南陀以上颂的第一句有批比偏激是能偏激，其余三句的是表明被偏激说偏激，说为偏激种种无者，种种无就是我法，实在的我，实在的法。但是护法安慧在以上颂首句是说明能偏激，第二句是说明偏激说知之境色声香味触法，而第三句第四句是说偏激说知的是我是法，都是没有体性之法。下边再加以解释，因为我们还有几讲，希望在元月份能够讲完，所以我们不敢拖太多的时间，重要的地方要详细讲，不太重要的我们就讲得快一点。这一首颂文都是没有提醒的，再分别解释如下，就是一能偏激，对于说偏激而言称为能偏激，能偏激是主动的，被我们去计较的叫做说偏激。三十颂的颂文说有比比偏激，指的就是我们能偏激的这一个心识，我们这个心是分别是计较的。偏激种种无，偏激种种无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偏激的境，外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而此偏激说知，知性说没有，知性无所有，即偏激说知性对于能偏，此偏激说知，知性无所有，就是指的是偏激说知性，它是空性，它是没有知性的。啊，我们执着计较，我们争一个利，争一件事，这些我生气，生气有自性吗？没有自性，你的心头念头一转，他就不生气了。我很高兴，我很高兴，高兴有自性吗？高兴也没有自性，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那么对于能偏激之实力，为释迦又解释的不一样。如作认为第六意识是能偏激的实，所以舍大乘论上边说当知意识是能偏激，因为意识它有分别， 而安慧该认为八个识都有能偏激的作用。护法难错该认为只有第六第七两个识是能偏激，一般说以护法难错而实说说的，这个是正当的解释，因为只有第六第七两个识才有推理跟计较的作用。第六识是我们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心，它根本就是在计较分别。那么第七识里它也是恒顺思量，它也有计较分别的作用，所以第六七两识是能偏激。第二说偏激，偏激说知之法，虚妄的分别心识对于说愿境，对于说愿里的境啊，周边嫉妒分别之位是我是法，此被分别的实实无物，就是说偏激。能偏激是主动的，是我们的心识，说偏激就是我们心识眼耳鼻舌身意说愿侣的外境，简单的说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种种的六，这个所谓六尘六境了。称为十论卷九上面说，此即心外非有法也，即是有能即心体即有物也。说偏激并不是说心识之外有世境，而是此能偏激之心误将幻有的事物当作真实。因为站在唯识学的立场来说，唯识无境，所谓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以唯识学的立场来说，所有的一切外境全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的，这一切都不是永恒真实之法，都是假法。那么因此唯识宗一再强调唯识无境，只有内在的心识外边的境是第八识的种子所变现的。第三，依他去指他，指的是因缘，也就是以因缘而生起的万法，叫做依他去。皆身密经一切法相品上面说，云何诸法依他其相，为一切法愿生自性，在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为无名愿性，乃至招积春大苦集。依他其性，这个下边这一段话里就是皆身密经这一段话，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明，既然是障因脱缘生起之法，都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持才能够存在，这个就是说缘起。缘起缘起拿什么来作为定义呢？就是佛陀在阿含经里边说的，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那就是说一切法有了家才能够支持义，有了义才能够支持家，三根筷子能够成一个架子，三根竹竿能够成个架子，那么拿掉一根，另外两根又倒掉了。我们这个讲座要有讲的人听的人加上一切设备，如果给桌子椅子灯光整个搬走，我们人来了也没有办法上课，也不成为讲座啊。这个我一个人来了，大家不来也不成为讲座，一切都是互相支持互相依赖。那么这个就是缘起，缘起中缘祸合生起。那么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前天讲过，无名缘性，性缘识，识缘名舍，以至于生缘老死。这人生的过程一环扣一环的，全是有因缘祸合，有了上一个因缘才有下一个的果，下一个的果又变成因，又形成了 另外的一个果。所以事而缘起也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那么缘生就是因缘生，因缘我们前边也有讲过，说是站在唯识学上唯识的立场来说，万法生起要具备四种缘，就是因缘、等物间缘、说缘缘、正上缘。而在这四缘里边，因缘是什么呢？就是第八识的种子。所以三世颂的颂文说，以他其自性分别缘说生，分别有不同的因缘，亲因缘第八识不同的种子说生，称为识论。卷八解释说，种缘说生，心心说起，即相见分，有漏无漏，皆依他起，依他种缘而得其果。那么这里面所说的种缘，就是前边的因缘、等物间缘、说缘缘、增上缘。我们的唯识学是这样说，先告诉我们万法唯识，世外无境。到了我们完全明白了心识外的一切境，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全是我们阿赖耶识种子所变现，也就是我们心识上的相分，由我被我们心识的见分去了解去认识，这样就有了所谓心跟境的对立，就有了宇宙人生。但是让我们了解这一切的内容以后，最后再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识也是因缘和合生起的，我们的心识也不是实在的，也是假法。什么是真实的？缘成实性才是真实的、永恒的、实实在在的法。那么八识心妄也是假法，都是靠着因缘生起的。唯识家，我们看126页，唯识家一位万法唯识，世外无境，它是以这两句话来理论。所以客观的万法全是主观心识上面所变的一种幻象幻影。称为识论卷八说，中原说因之心，心说虚妄变现，又如幻视、阳眼、梦境、光影、故乡、岁月变化说生，似有非有。下边这些就是犹如幻视、阳眼、梦境、光影等等，这个都是形容词，表示世间万法一切都是虚幻的，都不是真实的。金刚经的句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看着现在啊，你争我夺的呀，斗争的，这你死我活的，转眼一切成空。我们中国历史有所谓最古老的三皇五帝，以至于经过夏朝、商朝、周朝、夏商周三代，这些天子共主啊，统统不算。到了秦始皇时候啊，他自以为他功过三皇，德迈五帝，他比三皇五帝都伟大，所以他自称为皇帝。古代没有皇帝，皇帝这两个字是秦始皇创造的，他自称为皇帝，他自称为始皇帝，第一代皇帝。他要让他的子子孙孙而在三而世三世以至于万万世永远统治全中国的老百姓。可是天算不如人算，到了第二代儿子胡亥手里边就灭亡了，就灭亡了。那么由秦始皇开始，一直遇到清朝末年宣统皇帝啊，这个退位为止，中国历史上面的所谓正统之君，被李世家所承认的皇帝，以至于说为前卫之主，割据一方的假皇帝啊，割据一方自己也称孤道寡的这些皇帝，总共算下来有500多位。可是到现在我们到社会上去问啊，中国有多少皇帝啊，没有人知道 啊，挂在五百多个皇帝里面，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开口能够说得出来的，哦，秦始皇、汉武帝、唐高祖、唐高宋祖啊，唐高祖、宋太祖，以至于唐太宗，能够说出十个来就不错了。啊，至于说中华民国开国到现在80多年，中间经过了几个总统，老实说，你问100个人，几乎除了历史学家以外，知道的人不多，因为大家给北洋政府那些总统啊，都忽略掉了。由孙文或者袁世凯以后，就一下跳到什么？跳到蒋中正、蒋经国了。中间还有很多总统的，大家都忽略了。那所以说，哎呀，这个真是像走马灯一样的呀，争到最后啊，一切如幻如化，实在是这可以说很好笑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中原说阴之心，心说虚妄变现，像什么样的？像幻事虚幻的事情，像阳焰太阳光影在山东，以至于像梦境、像光影、像故乡、像岁月变化所成，是有非有，是有实在是没有，而好像是有。第三是圆成实性，这是孔老烦恼章说智章而后说现的真理，也就是诸法真实的体性。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的这一个心里边，没有了我知法知，没有了烦恼章说智章，而证在了我空法空以后，我们这个心成了什么了？就是整个的虚空了，虚空无为。在六种无为法里面就有个虚空无为，当然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执着挂碍，我们心就跟宇宙合而为一了，就是一个空空心。可是好不容易啊，真不容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忘掉我，忘掉我的家，忘掉我的财富名誉，这一切都忘不掉。我的权势我抓得紧紧的呀，千万不能够松手，一松手都被别人抢走了，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什么叫做圆成实性呢？就是空了烦恼障，空了说智障，这一切都空了以后说现实的真理，这个是什么真理？空性。约即诸法真实的体性，诸法真实的体性是什么？还是空性。此一名真如实相法界法性，这些东西都是同体而一名，为圆满成就诸法功德的实性，所以称为圆成实性。结深密经说，结深密经一切法相品里面说，云何诸法圆成实相，为一切法平等真如。到了心如太虚啊，心里边整个像跟虚空合为一体，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了你我之分，也就没有高下之分，一切都是平等的了。成为社论上边说，而空说现，我空法空说现实的圆满成就诸法的事情，就叫做圆成实。又曰，实相真如为物而我说现，物为物而我，而我是什么？人无我，法无我，就是我知法知。没有了我知，成为人无我；没有了法知，成为法无我。因此说为物而我所现。所以我空法空所现实的诸法真实的性质，就是圆成实性。三世颂颂文说，圆成实于彼，常圆理前行。也就是说，在依他起的诸法上边，恒常的脱离了偏激所执性，就成了圆成实性。接着讲第二段，三无性。三无性是什么呢？相无性、生无性、生意无性。这三无性是依三执性而安立的。皆是密经无执性品上面说， 如影谛听，吾当闻入，皆是说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所有迷矣。生一生当知，我以三种无自性性迷矣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所谓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生亦无自性性。在《戒神迷经》里边，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说说，你们不要误会了，有计较执着，万法都有自性，都有偏激说自性，依他起性，告诉你们，万法都没有自性，相无性，生无性，生亦无性。三无性就是前面说的相无性、生无性、生亦无性，如上经论说。而释迦世尊呢，释迦牟尼佛以世间有情，对于一切法皆只有实在的自性。佛陀为了怕世俗凡夫又执着于计较于万法都有自性，为了破除这种妄执，故迷以方便，就告诉大家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以此三种药来对治三种妄执之病。不是说连一愿的法体也是空无的，迷矣者是不现了的意思。换言之说，三无性者是不了一教。佛陀是为了怕众生执着于